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，细数个人感受。
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，不变则穷。
变幻才是永恒，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，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。
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，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。
香港家书，
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嘅前委员，亦都系基本法委员会嘅成员黄玉山。
致命質疑，收到你的電郵，知道你在加拿大的科研工作做得很好，最近還拿到一個新的項目，希望你繼續努力爭取更好的成果。你說由於我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成員，因此要我為你們青年人簡單地介紹一下基本法。回歸17年來，儘管推廣督導委員會和很多社團都致力於推廣基本法，但是成效却是未如理想，因为许多活动都是一般性的文娱群体活动，比如嘉年华会、辩论比赛等等，未能够促使青年人深刻地去认识基本法的核心精神，特别是一国和两制的实质含义，以至中央和特区之间的关系等等。基本法的精髓是一国两制，一国和两制之间两者同样重要，但是有趣的是，近期社会上有些观感认为中央偏重一国，但是亦都有人认为回归17年来香港太偏重两制，在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上只强调照顾两制，很少谈及一国。基本法共有160条条文，很多人在谈及基本法的时候都会注重具体条文，往往是忽略了写在160条条文之前的序言。这个只有300多字的序言，其实是基本法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纲领性文字。序言从历史层面提出，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，中国政府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，而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，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，国家决定根据宪法第31条设立特别行政区，实行一国两制，和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。今年6月国务院发表白皮书，和中央近期的一连串表态，都强调中央对港政策的核心在于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。其实这些都并不是新鲜的讲法，早在基本法的序言里面已经有明确的表述，只不过大家没有注意而已。序言最后还指出，全国人大是通过基本法来规定香港特区实行的制度，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。其实这点就表明了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主导性是很强，甚至可以讲是富有责无旁贷的权责。现在有些人提出所谓香港问题香港解决，实在是不明白历史，或者不明白基本法所言。香港的问题其实不只是香港问题，更加是中央问题，没有中央只靠香港，问题是解决不到的。有人以为香港既然有了基本法，就无需理会中国宪法，这个显然都是错误的，因为基本法由宪法第31条产生。有人曾经称基本法为小宪法，这个比喻不是很准确。某些法律界人士认为宪法是母法，基本法为子法，我认为这个比较贴切， 同时呢更加可以体现到母法和子法之中的从属关系。以下呢我分别讲一国和两制的具体含义。所谓两制就是指我们经常提到的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管治模式。基本法规定香港行政、立法机构均由永久性居民自行产生，中央不派人管治特区，因此特区是由港人治港。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，香港是中央属下的地方政府。与中国其他地方政府有别，香港具有高度自治权。这个是表现在港人治港，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，可以发展民主政制，不需要向中央缴纳税项，不服兵役，不立军饷，保持原有普通法的体制和法律，拥有独立司法和终审权，更加可以用中国香港名义和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等等。上述各项高度自治的安排在过去17年得到成功的实践，并且是取得极大的成就，因而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。至于一国的含义，包括了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和中央权力等范畴。对此呢，其实基本法的第一和第二章已经有清晰的条文记载，只是一直以来社会舆论和传媒都是很少在这方面加以展示，以致一般市民对此甚少认识。一国的具体含义当中包括了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，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，特区的管治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权，亦即是中央具有监督权力，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均由中央任命，中央负责香港外交和国防事务，香港立法会订立的法律全部要向人大常委会备案，被认为有不符合关于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条款时，该法律可以依法发会并失效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如需修改，是需报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。基本法解释及修改权是权在中央等等。近期有团体采取若隐若现的姿态，鼓吹港独和去中国化的行为。假如明了上述一国含义，就会知道这种行为是违反基本法，他们的图谋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基本法经过了4年8个月的讨论和草拟，可谓千锤百炼。其实社会上现在出现的种种争拗，都是可以在基本法的序言和条文里面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经过了最近的社会事件之后，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年朋友更加应该认真去细读基本法，并且是多认识自己的国家，尊重自己的民族，爱护自己的历史文化。社会各方的政治人物和社运领袖亦都是应该以理性务实的态度，将政改激烈的争论重新回归到基本法上来讨论。致命，以上希望对你理解基本法是能够有所帮助。叔父，2015年1月3日。